下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7篇，属天的王受试验第一。首先我们来看在他地上生活的最后一周，马太福音21章的事件发生于主在地上生活的最后一周，这在约翰福音12章1节可以看见。在这段期间，他甘愿将自己交给以色列人做彻底的查验。首先我们看他是逾越节的羊羔，在逾越节前要受查验。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不是去做工，乃是将他自己交给那些要宰杀他的人。在21章23节至22章46节，主受到试验并查验，照着出埃及记12章，逾越节的羊羔必须受查验足足四天。在犹太的日历里面，四天也可视为六天，因为一天的一部分就算为一天。因此马太说过了六天耶稣上了变化山，路加却说八天之后。在基督生平最后的一周，他受查验六天，然后他在逾越节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指明他是真逾越节的羊羔。出埃及记12章的羊羔乃是预表。下面我们来看他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的试验。首先他们问他的权柄的来源。首先主耶稣受祭司长和长老的查验。马太福音21章23节说，耶稣进了殿正施教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到他跟前来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祭司长代表宗教的势力，长老代表民间的势力，两种势力一起来试验基督。他是逾越节的羊羔，站在他们面前受以色列人的查验。这些犹太首领问主从哪里得着他的权柄，给他这权柄的是谁？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，却用另一个问题回答他们。基督问他们关于约翰的敬，在24节我们看见主的回答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？约翰的敬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？这是祭司长和长老难以回答的问题。他们若说约翰的敬是从天上来的，主就会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不信他。但因为他们怕群众，群众都认为约翰是申言者，所以他不敢说约翰的敬是从人来的。祭司长和长老告诉主耶稣，他们不知道约翰的敬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，他们的回答是谎言。小孩子常常撒谎说不知道，这是逃避控告最好的方法。没有人教小孩子这样撒谎，他们自然这样做。因此祭司长和长老就像小孩子撒谎说不知道一个样。27节耶稣也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。主回答他们，暴露他们的谎言，并避开他们的问题。所以这指明主耶稣知道犹太首领不愿把所知道的告诉他，所以主也不愿答复他们所问的。他们向主撒谎说他们不知道，但主用智慧对他们说实话，暴露了他们的谎言，并且避开了他们的问题。这样主耶稣通过了第一个试验，在他身上找不着缺点。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儿子的比喻。主耶稣这样智慧地对付了祭司长和长老之后，就告诉他们一个人有两个孩子的比喻。这人吩咐大儿子去葡萄园里做工，他首先拒绝，后来懊悔就去了。这人吩咐小儿子做同样的事，他说要去，至终却没有去。主耶稣就问听众，两个当中哪一个完成了父亲的心意？他们说大的。主就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前进神的国。在路加福音15章1至2节11至32节，主将犹太教的首领比喻为大儿子， 将税吏和罪人比喻为小儿子，但在这里主以相反的次序比喻他们，这指明犹太人是神的长子，有长子的名分，但因着他们不信，长子名分就转移给成了神长子的召会。因此这里主的话还是长子名分的转移，在神的经纶里，长子的名分从以色列人夺去，赐给另一般人，就是由得救的罪人和税吏所组成的一般人。这就是说，神的长子名分已经从以色列人转移给召会。32节说，因为约翰在异路中来到你们这里，你们不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他。主似乎说，你们祭司长和长老是小儿子，表面上你们顺从神，实际上却不顺从他。在神眼中，罪人、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好多了，因为他们接受了施浸者约翰的传讲，因着他们接受了约翰的异路，他们就要进入诸天的国，你们却要被关在门外。这就是说，长子名分从以色列人夺去，赐给得救、悔改、蒙赦免、构成召会的罪人。32节提到异路，马太福音这卷书论到国度，强调义的问题，因为国度生活是一种严格的义的生活，这种义是我们必须寻求的。施浸者约翰在这样的异路中来，主耶稣就甘愿受约翰的浸，浸这样的义。我们来看葡萄园的比喻，在33至46节，主继续说到另一个关于神国转移的比喻。33节说，有一个做家主的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做家主的人当然是指神，葡萄园是耶路撒冷城，园户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领。家主打发奴仆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的时候，园户打了他们，并且杀了他们。这些奴仆是神所差遣的伸言者。35节所提到的打、杀、用石头打死，是旧约伸言者所受的逼迫。后来家主打发他的儿子去，这儿子当然就是基督。园户看见那儿子就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了他，得他的产业。这话指明犹太教的首领妒忌基督他的主权，想要保留自己虚伪的地位，因此他们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是指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被杀。40节41节说，这样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，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？他们说，他必凶恶地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41节的话应验在主后70年，罗马太子提多和他的军队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一节所说别的园户是众使徒。基督是犹太匠人所砌的房角石，在42节主耶稣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？这里的石头是为着神的建造的基督，匠人是犹太首领，他们原该为着神的建造而工作。在这节主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在原文里这里是指房角之首。基督不仅是基石和顶石，也是房角石。神的国，下面我们来看，神的国已从犹太人夺去，赐给召会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神的国早已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但诸天的国只是已经临近了。这证明诸天的国和神的国不同。 在这节主说，神的国必赐给别的百姓，就是召会。44节上半说，那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这是指因基督而半跌并且跌碎的犹太人。可以参考以赛亚书8章15节9章32节。44节下半说，这石头掉在谁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粉碎，拨散如糠秕。这是指基督回来的时候所要砸碎地上的列国，就是外邦人。对信徒而言，基督是他们所信靠的基石；对不信的犹太人而言，他是半跌人的石头；对列国而言，他将是砸人的石头。在这个比喻的末了，主耶稣不仅指明国度要从以色列人夺去赐给召会，他也说到神的建造。今天少有基督徒清楚神的建造，也许你多年在基督教里听过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主，是救赎主，甚至是你的生命，但你可能从未听过基督也是神建造的石头。我们已经指出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就是丢弃的石头。犹太首领听到基督是石头，必定很惊讶。基督和他们谈到葡萄园，因而指明他是葡萄园主的儿子，最终说到他自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。今天几乎没有基督徒有这种观念，我们的救主是为着神的建造的石头这样的观念。在使徒行传4章10-11节，彼得说到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就是匠人所轻弃的石头。然后在12节他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基督徒传福音时候常常使用使徒行传4章12节，但他们很少，即使有的话，很少有人告诉人基督不仅是救主也是石头。我们的救主是石头，这启示出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神的救恩是为着神的建造。救主与救恩有关系，石头与建造有关系，但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充分看见这件事。神在地上的心意不是仅仅要得着一个葡萄园，乃是要得着一个建造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以色列国是一个葡萄园，然而今天召会不仅仅是一个葡萄园，也是一个建造。召会是产生神建造材料的耕地，这耕地所生长的乃是为了建造。虽然这件事一直被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忽略，但在末后的日子，光临到了我们，使这个真理得以恢复。我们已经认识基督不仅是救主也是石头。在启示录生命读经里，我们看见基督是狮子、羔羊、石头，他是得胜的狮子、救赎的羔羊和建造的石头。就一面来说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看见救赎的事，然而他们没有往前看见建造。今天基督徒简直不领悟基督是石头。在42节主说，匠人所要弃绝的是石头，不是救主。最终在复活里，这被弃绝的石头成了房角石。我们在行传4章论到基督复活的一章里清楚地看见这事儿。房角石就是连接墙的石头，基督是房角石，连接犹太人和外邦人。借着基督做房角石，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被带在一起，成为神的一个建造。因此基督不仅是基石支持着建造，也是房角石，连接两堵主要的墙。在44节我们看见，基督不仅是建造的石头，也是半跌人的石头。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。在罗马9章32节，保罗说犹太人碰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弃绝主耶稣的犹太人已经跌在这块石头上，并且跌碎了。 在44节主也说，这石头掉在谁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粉碎，薄散如糠米。因此主对外邦人也是砸人和薄散人的石头。在但以理2章34-35节说，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田禾场上的糠秕。这些经文指明，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将是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从诸天之上掉在这大象上。但以理书2章35节也说，打碎这象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大象象征从巴比伦至复兴至罗马帝国的十国属世的全能，这十国将存到基督回来的时候。基督将是砸人的石头，要把所有砸碎的列国薄散如糠秕，然后他要变成一座大山，就是神在地上的国。因此基督对三种人是石头，对信徒他是建造的石头，对弃绝他的犹太人他是绊跌人的石头，对外邦人他是砸人的石头。你若相信他，他对你将是建造的石头；你若是犹太人，弃绝他并被他绊跌，你若是犹太人弃绝他并且被他绊跌，你就要经历他是绊跌人的石头，并且要跌碎。你若是不信的外邦人抵挡神，有一天你要认识他是砸人的石头，因为他要把你砸碎，把你薄散，如同被风吹散的糠秕。作为信徒，基督对你是建造的石头，但你实际上经历了多少建造呢？虽然我们是信徒，基督是建造的石头，但我们可能没有多少建造。有些真信徒甚至也因基督而绊跌，一方面他们相信基督，但另一方面他们说他们不能接受基督的路，并且向他摇头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因他绊跌，因此他们没有被基督建造起来，却被他绊跌了。此外，有些真信徒已被基督砸碎，像糠秕被吹散一样。真正被建造在一起的真信徒不多，这样的建造无法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找着。你若在天主教里寻找，你会找着可憎之物和淫乱，却找不着建造。在公会里也无法找着建造，反之今天的基督教满了半跌和跌碎的事儿。不错，在天主教和公会里，许多人被带到主面前，但他们被带到主面前之后就被破坏了，他们没有被建造，却被半跌或砸碎。我们需要查验自己，并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建造。马太福音是福音书中四位作者当中唯一清楚记载基督是石头的，他的记载很完整。我们无法找着圣经别处以三方面陈明基督是石头：第一，建造的石头；第二，绊跌人的石头；和第三，砸人的石头。这三方面都在论国度的马太福音中找着了。教会是国度的命脉，这就是说，正如脉搏停了，身体就死了，照样国度完全在于教会，而教会又完全在于建造。若没有建造，就没有实行的教会生活。教会生活不仅仅是聚在一起，或是有点交通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需要被建造。因此我们必须享受并经历我们的基督做石头，他不仅是托住我们的基石，也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房角石。我们在他里面，并借着他被建造在一起。没有这样的建造，召会就是空的；没有召会，国度就没有生命。召会是国度的生命，召会的实际是建造。 我们何等需要经历基督做建造的石头，它是建造的元素，建造的生命。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不仅是为了得胜，更是为了建造。内里生命派的人已经谈了很多关于基督是得胜的生命，但我从未听过他们有人释放信息说基督是建造的生命。他不仅是得胜的生命，也是建造的生命。你若仅仅借着基督做生命经历得胜，你的经历还不够，你必须经历基督建造的生命。最终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，乃是为着神的建造。你也许是得胜的，却仍未被建造。我们需要被建造，我们的被建造就会有召会生活的实际。召会将是国度的命脉，然后国度就要实际的在这里。让我再说，国度的现实就是召会，召会的实际就是国度。换句话说，国度在于召会，召会在于建造。我们需要看看我们经历基督做建造的石头到什么程度。我相信在要来的日子里，主会给我们看见更多关于建造的事。这建造与新人息息相关，一方面新人已经被创造了，但另一面新人正在被建造。要得着这新人，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建造的石头。在这样奇妙的启示之后，犹太首领想要捉拿属天的王，好将他杀了。这指明这些匠人完全弃绝基督做神建造的石头。